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还是先有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创立世界以前拣选了我们。当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你也为我们流血舍命，救赎了我们。主啊，我们何等感谢你，也希望我们这一个人成为你福音救恩的出口。不扣留你的恩典，你祝福我们今天的题目，让我们在每一个题目的里面，我们不光知道你的心意是什么，更让我们能够活在其中，能够让福音普传天下。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的题目是讲到领人归主啊，那广义来说，当然决定不止。是为了福音朋友得救啊，为了还没有信主的人得救。那所有的人都需要被带回到主的面前。那圣经上也说到，有的时候神的儿女们软弱跌倒，说属灵的人要用爱心把他们温柔的心把他们挽回啊。所以我的这个背诵经文啊，特别挑哥罗西书1章28节、29节。他是可以用得很广。他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领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所以保罗这一生不光是传福音给不信的人。保罗的这一生就是用神的道，靠着圣灵的大能，把所有需要的人，就是要带回到主的面前，用各样的智慧用来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带回到神的面前。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比较集中在领人归主啊，就是领人能够信主，叫不信的人能够信耶稣。那当然，同样的原则，我们也可以用在我们的家人，用在我们的朋友身上啊。那首先，我们必须先看看领人归主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在我们 ND 的课程里面，我们12个题目讲到生活，要把这个放进来啊？因为这个应该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真认识这个领人归主的重要的时候，我们比较能够真正去传福音在这里第一件事情讲到，我们为什么要去传福音，为什么要领人归主第一个是讲到体会父神的心肠，不辜负基督救赎的大爱与大功。那我们平常传福音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到罪人的需要，对不对？我们想到传福音说，希望他能够信耶稣能够信耶稣，能够过一个积极、正面、有意义的人生希望他能够脱离痛苦希望他的难处可以解决，希望他能够光明正大的过有意义的一生。我们传福音常常都是想到人的需要。所以很多的时候，当你看到一些你不喜欢的人，或是你自己不想传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传了，因为你会觉得好像他也过得蛮好的，或是他抗拒我就不想传了，或是这个他是我很讨厌的人，我也就不想传了。但是传福音的第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是因为神希望万人得救啊。这个彼得后书3章9节讲到神希望万人都得救，不希望一个人沉沦，连一个他都不希望。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他打发他的儿子来啊。所以约翰福音3章16节也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这个神最爱的儿子赐给了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要知道，这个福音第一件事情是体贴父神的心肠，他爱我们，爱所有世上的罪人。那么从路加福音15章的3个故事，那我想我们都可以体会到哈，连100只羊掉一只找回来，那个整个天上的使者都为他欢乐这是喜乐是大的，就连一只回来神都喜欢。10块钱掉了1块钱，要点上灯细细的找，直到找着了。找着了以后，那个妇人心欢喜，找邻舍来一起庆祝那个失而复得的。同样的，浪子出去， 等到浪子回来的时候，你知道父亲的心啊，整个心欢喜，跑过去抱着孩子，连连亲嘴。那么，我想我们如果能够体会到父神的心肠，体会到耶稣基督为着这件事情来到地上，也为着这件事情受尽了羞辱，而最后死在十字架上啊，那完全就是为了要救我们免掉沉沦啊！这是他们对我们的爱，父神的爱啊，这个神儿子的爱。在这里要挽回，要把我们救回来。所以以前我们认识一个弟兄，他的孩子才，我忘了是几岁了，七八岁吧。这个有一次他们在一个车祸里面，孩子当场摔出去了哈，就死掉了。那我去参加他的葬礼，因为是很熟的弟兄。那我记得那天在葬礼上这位父亲。这是他独生的儿子，其他是三个女儿，有一个女儿是智障的，所以在那个葬礼上，他们都表达了他们的舍不得。我记得那天父亲讲一句话，他说："我真巴不得他像平常一样出去玩了啊，晚一点回来，甚至忘了回来都没关系。然后他就希望他还是活着的。"就那个父亲的心，好，就是少掉一个孩子，他整个的心。没有办法安息，没有办法喜乐啊！同样的，在神的心中，只要有一个人沉沦，有一个人失丧，他都要出去寻找的哈。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越深的爱神，越深的能够体会父神跟基督耶稣的爱，那我们就不能不传福音啊。那第二件事情是帮助人脱离永远的审判、永远的沉沦啊，永远的沉沦、永活的审判。那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都提到，像希伯来书9章这些经文我都不列了，因为我相信大家都很熟啊。讲到人人一死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有的人将来都要面对审判。不信耶稣的是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那信耶稣的神的儿女们要面临基督台前的审判，所以所有只要活过的人都需要面对审判啊，面对审判，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对这个神儿女的审判是加法处理啊，不会永远的沉沦啊，顶多受亏损，顶多被责备，顶多受管教。但是不信主的人，启示录21章讲得很清楚啊。启示录20章，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就是生命册打开来，凡是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他都要被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去。那马可福音第9章告诉我们，在那边火是不灭的啊，虫是不死的。那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去想象那个痛苦。那我曾经在讲道的时候举过，马丁路德传里面那个电影。讲到这个中这个天主教时代的神父卖赎罪券啊，为了推销能够卖得好，他把整个村庄的人召在一起，然后当众弄火把烧自己的手啊，整个烧焦痛，他整个人冒汗，哎呀，所有人看着都吓到了哈。他就说："你们如果不买赎罪券，将来你和你的家人就是这个样子。"好，所以要叫他们尽量的买。那弟兄姊妹，其实那个火再怎么样烧，烧死一个人也不过几分钟的事情。但是永火的审判是 eternal fire 哈，是永远不停的。那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所以，如果这个东西真是在我们里面是真的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不传福音，我们也不可能对我们至亲的亲属、家人、爸爸妈妈、兄弟姐妹。能够任凭他去，那不可能的事情啊！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孝顺父母哈，寄衣服啊，寄营养品啊，来到美国买一点好的东西带给爸爸妈妈啊。我们每一趟去远东也都要带一点礼物送给一些这个至亲好友哈。但是没有一个礼物比永生更重要了，尤其如果他还没有得救，没有一个礼物比永生更重要。所以，如果我们真看见的话，这个就是要免掉别人永远沉沦的悲剧哈。光为了这件事情，我们就非传福音不可。所以我礼拜天刚刚不久前刚刚讲到那个小孩子去发福音单张，碰到那个大人不要那样子抗拒，哎呀，那个孩子那么迫切地对他说："叔叔，你到了地狱里面就再也没有福音单张了，你就是到了地狱再也没机会的了。" 死了就没机会的了，啊！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姊妹问我，她说：“余弟兄，她说她的外婆，她很爱的外婆去世了，但是没信主。她说人死了真的没有机会了吗？”我说：“至少圣经上是这么说啊，我们所相信的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无论如何哈，要为着自己家人祷告啊。等一下我们都会提到。第三件事情是落实大使命，然后促成神旨意的完成。”那大使命是耶稣走之前、升天之前交给我们的，叫我们要去，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能够要去传福音，这个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去为主做见证啊！这是主走之前托给我们的使命。那另外呢，他也促成神旨意的完成。啊，就是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像马太福音24章14节，说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才会来到。啊，所以福音如果没有传遍天下的话，主耶稣还不会回来。啊，所以今天教会很重要的责任，就是如果我们渴望主早一点回来，结束这个可怕的世代的话，啊，结束这么多犯罪不公平的事。我们要传福音，能够迎接主的回来哈。罗马书11章25节到26节那里讲到以色列人现在有一些人心硬啊。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要等到外邦的人数填满了以后，以色列全家才会得救。所以以色列也要得救，他们得救之后引进了神这个主的再来哈啊。所以这个今天的传福音要等得救的人数满足了，所以换句话说，神那边可能有一个 counter 哈，正在算，那不晓得到哪一天这个压垮骆驼的那根稻草啊，终于出现了啊，就是我们这一个人得救完以后，末期来到了，主回来了。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传福音是带着一个这样子的准备啊，知道。早晚有一天日期满足了，人数满足了，主要回来的啊。那第四件事情是一个圣徒蒙福蒙神悦纳的秘诀，也是属灵生命健康长进的明证啊。我想任何一个基督徒，只要他真正的爱主，他一定会传福音。只要他对救恩的真理是真实的认识和了解，真实的相信，他不可能不传啊。所以一个生命健康。一个生命在主的面前成长成熟，它一定结果子的。只有不成熟的果子，不成熟的果树结不出果子。一个健康成长的，它一定结果子，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所以活水管子两头流，对不对？它一面是进来的，一面是出去的。所以，一个基督徒，他跟神的关系正不正常啊？他属灵生命健不健康啊？他这个人活的是不是有意义、活泼、喜乐啊？关键是在于他是不是扣留了主的恩典，尤其扣留了神的救恩。所以，一个健康的人，他一定是活的啊。一个水，如果是新鲜的，是活的，它一定两头都开的，它不是扣留在的。所以以色列地上面是加利利海，从黑门的甘露承受活水，然后约旦河流遍以色列，成为以色列最重要的水源那所有的灌溉1/3都是靠它。那么到了死海，它就不出去了，那死海就把它给扣住了。所以死海它的那个含盐度达30%几。啊，它根本就是没有鱼可以生存，它也不能灌溉啊，它没有任何的用处啊。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一个健康的圣徒，他不光承受恩典那个领受祝福，他一定是祝福的出口。所以神叫亚伯拉罕，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神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啊。所以基督徒被招来是承受祝福。那第二件事情呢？他说，地上的万国要因你得福。换句话说，亚伯拉罕被召两件事情，一个是承受祝福，一个是成为祝福。那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都承受的祝福哈，得到的永生。那同样的，这个祝福怎么样子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出去啊？那这是我们第二件的事情，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好，那我们就是这样子大概看一下。那么圣经上传福音。 榜样很多啊，彼得啦、腓力啦，他们都是很好的传福音榜样。但是我特别提到保罗，那保罗这个人，他不光神把福音的使命托给特别也托给了他啊。那他这个人是一个传福音的人。那我想你们一定很奇怪，为什么我的纲要要写说成为传福音的人？就像我们说的啊，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并不是说教会没有祷告，教会一定有祷告的，但是有祷告并不代表是有祷告的教会。那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就是这个教会是以祷告为根基的啊。祷告这件事情是教会不可少的，而且是最重要的，甚至是特色。同样的，你要传福音，不是说我有传福音，我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而是我这个人就是福音好像抓住我哈，让我不能不传福音，我看到人就想把福音给他。那这就是保罗啊，所以我没有空把他所有经文列出来。哥林多前书九章，19节到23节是保罗在传福音的这件事情上，他是一个最好的榜样啊。我摘录了一些话啊，光我们读过去就很好了。19节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就为了要多得人啊。”保罗他甘心。失去自由，甘心受限制，为了要叫人得到福音。22节，那前面他是讲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了要得到犹太人；像在律法以下的人，我就做律法以下的人，为了要得着律法以下的人。他就讲到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了要得到软弱的人。他就是说，无论是像什么样子的人，我就做什么样子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啊，这些话就是保罗的心，啊，就是一件事情要救人，那么接下来他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了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啊，所以你就发现保罗这个人哈，他整个的一生，你不管把他摆在哪里啊，他就是要把耶稣基督传给人，啊，他就是要把福音给人啊。那我们说过，福音不是只是。得救的道理啊，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啊，福音就是讲到耶稣基督，那个整个全备的救恩都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福音是一个 living person 啊，是一个活的人，讲到耶稣啊。所以保罗不管到哪里去，他都是要叫人得福音。他不管做什么事，他都要叫人与他同得福音的好处。他虽然是自由的人，他愿意为了自由啊，为了众人啊，他能够失去自由。啊，能够做众人的仆人，甚至在罗马书第九章，保罗说他心中里面常常忧伤啊，常常为常常愁常常常痛苦。他说：“为我的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所以我是讲到要传福音的话哈，决定不能够把它当一件事情，当一个要求。就是第一件事情，我们里面要有真正的负担，要有真正的爱。没有爱，我们传福音，别人可以感觉得到，别人只是觉得我们想说服他，别人觉得我们好像是拉他入教啊。可是如果我们真正关心他，真正爱他，我决定相信福音朋友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动机是为了爱他们。所以为什么我们不鼓励弟兄姊妹跟？福音朋友随便去辩论，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接受福音的培训，就特别提醒我们，决定要避免落入辩论，你无论如何要让对方知道，我今天跟你谈耶稣，我今天跟你谈福音是为了爱的缘故，是因为耶稣爱你，也是因为我们爱你。那这是一个让福音朋友很难抗拒的一件事情，他知道你们为什么要这个样子。所以我1979年在美国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位弟兄，他游走布道来到我们学校。他那天传福音，他一个心爱的女儿，很年轻，他最爱的女儿，独生的女儿，病重死掉了以后，他原来是个企业家赚很多钱，这个人生什么享受他都做等到他女儿突然一下子病危。 然后他就看着他女儿，他用花了那么多钱，怎么样子的盼望救不回他的女儿，他女儿就死掉了。所以他对人生有一个很深的体会，他甚至都不想活。所以有一次不晓得他是因为忧伤过重呢，还是因为什么缘故，反正他被送到医院里面，他住在医院。就别人来跟他传福音，别人跟他传福音，他原来都不信的。那天教会的还是团契的弟兄姊妹就又来看他，好在病房里面，啊，安慰他啊，跟他讲话啊，然后他最后就跟他说："我们一起为你祷告，好不好？"他说："好啊，祷告，祷告就祷告。"他就闭起眼睛来，然后他就听到这些人怎么搞的，祷告是从底下声音出来哈，啊，他就很好奇，他说："我就偷偷张开眼睛一看，哎，这些人到哪里去了？哈，就一个都不见了。"他就歪头一看，来看他的人全部跪在他的床边，然后跪在地上。他想这些人是谁？哈，跟我又不认识，又没有什么关系，为着我跪在地上，为我迫切祷告，为我流泪祷告。他说他那天整个心他就融化了。他想这一般人是他没碰过的，因为他感受到弟兄姊妹对他的爱。所以他后来信了耶稣以后，他把他的事业也停了，他就是走遍各地，到处去传福音。哈，他还写书，这是保罗。保罗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一个真正有负担、真正爱神、真正爱人，啊，里面带着爱的，啊，带着火的，啊。所以，当我里面有火的时候，我才可能去为别人点火，对不对？啊，当我里面真正有爱的时候，我才能把爱给别人。啊，当我里面真正充满了生命，我才能够把生命跟别人分享。啊啊，所以这里是讲到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那第二个呢，他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使者。那么哥林多后书的这一段圣经，他这个使者英文就是 ambassador 啊，成为传福音的大使。就讲到他尊贵的职分，还有讲到在圣灵里面的全能啊，他是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使者。他说："我做基督的使者，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你知道，大使，一个国家的大使，这个国家越强盛啊，这个国家这个越伟大的话，这个大使出去，他的那个身份地位啊，他的尊贵都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居然是成为保罗说我们是做基督的大使啊，the ambassador of Christ 啊。是基督的使者被差到这个地上的国，啊，所以我们今天不管在公司里面也好，去哪里也好，你要知道我们是神的大使被打发出去，啊，我上个礼拜读到一个见证啊，讲到有一个教会，他们牧师写的这本书，他说他们教会有一个年轻人，他在信主之前他犯罪，那犯了罪以后被法院判刑。那么后来他就来到教会里面，他信的耶稣哈，在审判的期间，那么法院本来可能可以把他判到20年的，但是看到这个人有很大的改变，非常明显的改变，法官也好，这个检察官也好，都知道这个人有改变，但是又没有一个具体的证据可以证明他多改变，所以他们在给他判刑的时候，就先试着让他去送到一个监狱去哈。啊，让他在那边半年或是一年，然后看他的表现，然后再决定 final 的 sentence 啊。那么这个孩子被送到那个监狱之前呢，教会的牧者同工们就为他祷告，啊，就跟他说："你是被打发去监狱的，啊，我们派你做大使啊，福音的使者到监狱去把福音传给他们。"哎呀，这个年轻人其实从前是犯罪的，对不对？然后也信主不久，但是他接受教会的打发，他就到了那个监狱去。结果你知道，在短短的一年里面，那个监狱110个犯人，有60个犯人信耶稣。他就整个就是进去，他就他的见证、他的爱、他的表现啊，影响了很多的人。我还听过一个这个无期徒刑的这个犯人，他被这个被一个小女孩写信感动，信的耶稣哈，信的耶稣整个人改变。他也是在监狱里面，啊，这个监狱里面很多人因为他信的耶稣，结果那个监狱的秩序就变得非常的好哈，那个都引起了日本的注意，想说这个监狱为什么秩序这么好？那么后来来调查这个原因，才发现是听说是这个犯人啊，他在那边他感动了很多人，他影响了很多人，就后来他们就跟他。 大概跟他面谈，谈了以后，这个犯人说：“你可以把我送到日本最坏的监狱去，我愿意为着主去最坏的监狱。”他们说：“真的吗？”他说：“是的，我愿意去。”哈，那这个人就被打发到全日本最坏的一个监狱去。他也是带着这样子福音的使命去，哈，那边根本都是无恶不作的犯人，但是这个人靠着圣灵的大能，啊，他知道他是神的啊，神的仆人，被神差遣的，他是代表基督的，啊，圣灵跟他同在，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是只是在于言语，哈，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且充足的信心。所以，当我们真的在这里传福音，是靠着圣灵的大能传的时候。啊，弟兄姊妹，圣灵印证我们所传的福音啊，所以《使徒行传》为什么有神迹奇事随着教会？这是今天教会的软弱啊，我们在传福音传的这个软趴趴的哈啊，这个是要求人家一样，哎呀，你信耶稣就好了，怎么样啊？左请吃饭，右请吃饭，这个的确很重要哈，但是不是这样？当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它其实是很尊贵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不光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使者。他说：“我说的话，我所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啊。”所以不见得一定要神迹奇事哈。那当然有神迹奇事那是更好、更有说服力。但是就算没有外面的这些所谓的 signs and wonder。那我们生命的改变，圣灵印证我们所传的，圣灵在这里见证我们所传的那个福音的果效，一样是很特殊的啊。好，底下我们就讲到这个领人归主的落实。那其实我们都知道传福音的重要，尤其我刚刚开始前面讲到那几个点啊。但是大家觉得我们为什么不传福音？觉得我们不传福音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嗯，不好意思传，还有没有？不知道怎么传，还有没有？怕拒绝，怕被拒绝，不敢传，对。还有没有？啊？没有爱，缺少爱。这个也都是很直接的原因啊，所以我们常常不知道很重要，但是却不传啊。一方面我们说的我们不会传，真理不熟啊，我们不敢传，因为怕被拒绝啊，怕被丢脸。那么不想传，就是很懒，对不对？啊，我们自私惯了，想说算了吧啊。那有的时候是不能够传，因为没有见证啊，不敢跟人家讲我是基督徒啊。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神的仆人，他还。在台湾还曾经跟老蒋总统传福音的一个传道人哈，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坐火车，他自己身体也不太好，那么好不容易抢到一个位置坐下来啊，然后这个后来来了一个这个大概是中年妇人吧，就故意站在他前面，那个时候他还比较年轻，就这样一直瞪着他啊，然后就说：“哎呀，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不懂事了哈，那个就是不会让座哈，因为那个火车我们以前小的时候从台南到台北要坐8个小时的，所以你抢到一个位置谁都舍不得让，对不对？那所以这个妇人就故意站在这个年轻人的面前左叹气右叹气，说这个现在年轻人不懂事干什么呢？他说他后来。”火车时间这么长，他以前每次坐火车就抢到一个位置，啊，中间就拿出来读圣经的哈。他说被他那样讲，他就是圣经都不敢读了 圣经都不敢读。可是他心里面又很不舒服，他说因为今天我身体真的不舒服，我没办法让你，不是我不让你啊，但是呢，他就觉得在别人面前已经被别人这样看了，他就不敢传。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同学的面前，在同事的面前。啊，平常的生活跟人家一样啊，讲那些嬉笑不合圣徒体统的话，或者做一些这个别人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等到你真要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你有时候不敢开口啊。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的弟兄，那是20多年前、30年前了，他一个朋友长癌症啊，他特别请我去跟他去看看他朋友。他说：“我这个朋友，这个突然发现癌症，而且蛮危险的，整个人很紧张，这个觉也睡不着。”他说：“你可不可以陪我去给他传福音哈？因为他知道我生过很多病嘛。 我就跟他去了，去了跟他朋友先聊聊问候啊，了解他的情形，然后我就跟他传福音。然后传福音传到一半的时候，这个病人就突然问这个跟我一起去的弟兄啊，他说你为什么会带基督徒来看我呢？那他就只好承认，他说我是基督徒啊，我希望你。他说：“哈，你是基督徒？”他说：“我跟你认识了20年，我从来不知道你是基督徒啊，因为他们，年轻学校长大混在一起，打在一起，那个我这个朋友就从来不敢跟他做见证，因为以前高中、大学大概都是混在一起眷村长大的，或者怎么样哈，这个生活见证这个比较松散，所以他跟他碰到他生病的时候。”想叫他得救，但是不敢跟他传，所以他那天朋友那么惊讶一讲，我看我那个弟兄很不好意思啊，跟他相处了20年，朋友不知道他是基督徒。还有一个我们可能不传的，就是我们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必要传，反正有人传嘛，对不对？反正这个预定论啊，要得救就一定得救，神预定的就会得救我不传他也会得救啊，那个这个。他如果不是神预定的，我传也没用，我干嘛去传呢？所以有些人就是抱着这种观念啊，这种预定论，所以他就不传。但是我在想，我们知道的福音的重要，我们也看见了保罗的一个榜样，然后我们现在来看我们自己我也很希望大家听这些东西，不是听过就算，我们都要跟自己有一些，具体的落实的路跟真正的挑战。我在你提了几个点虽然是用不好像有一点从 negative 的角度来讲但是其实后面的话是我真正的意思，是正面的。所以前面的这个不是为了帮助大家好记，那重点是在后面第一个讲到不能够不传。因为福音是神的命令，是神托付给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欠别人的债，更是一个爱的催促所以保罗说：“我如果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如果甘心做这件事情，就有赏赐；如果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那罗马书1章14节，他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这个愚拙的或怎么样，我都欠了他们的债。”那我不知道，对他在这里一方面是讲到这是主的命令主把福音的责任交给我们。那另外一方面，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是欠了别人的债因为福音给了我们，神叫我们去传，所以我们如果不去传，我们就欠了别人这个是欠了别人的债。所以不要不传。那尤其我们前面讲到的，一个人如果我们不跟他传福音，等于就是在他永远沉沦、接受永远审判的这个申请书上、同意书上，我们签字了。所以这是一件很重的事情。所以在我们教会刚开工的时候，我那时候特别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我们的家人，特别是神托给我们的责任。如果连家人都不跟家人传的话，你要寄望谁来跟他们传？所以我说，我们跟每一个自己的家人都欠的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债还清。所以那时候我特别请求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月至少有一次的礼拜二祷告会，是禁食祷告会，是专门集中为的家人祷告，请他们把所有没有信主的家人，那至少。自己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要写下来，其他阿姨啦、什么表哥、堂哥、远亲呢？你如果写不完，一下写太多你也蛮挫折的哈。你至少先从最基本、最直接的家人写起。你一定要在信心的里面接受神的话，就是说，What if？如果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明天就走了，或是这个礼拜是他最后一个礼拜。你不要以为我乌鸦嘴乱讲话哈，我们教会已经有很多的弟兄姊妹突然一下子父母亲或兄弟姐妹走掉了，这种事情发生了好多个，都是在不知道的时候就发生了，甚至小孩子1岁半，跳上跳下的吃了一口稀饭，结果噎到了就死掉了，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谁什么时候会走所以那尤其是我们自己亲爱的家人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放在我们的心上。要为他们祷告，这是神托给我们的。 那就算爸爸妈妈或兄弟姐妹远在中国，远在台湾或是不在旁边，那至少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不能放松。好，我们要为着他们求神在环境中兴起基督徒来接触他们，要有福音的管道给他们。那特别是做儿女的，你写信给爸妈，我们以前那个时代是写信送一个礼拜要，不是写一封信要一个礼拜才到。那现在这些 email、电子邮件什么Facebook 啦，这个 FaceTime 呢，什么东西都很方便的哈。所以常常录一点这个属灵心得、一些的福音的见证一些圣经的真理，或是一些小的文章好的小小的 video 或是好的信息，跟父母亲、跟兄弟姐妹做见证。因为爸爸妈妈想孩子嘛，哈，然后一定会很想听听孩子的近况，所以当我们自己跟父母传福音的时候，这是最直接、最有力的。你不要怕他们会拒绝或怎么样你就是传，带着爱心祷告，然后做。每一次寄出去的时候就祷告送出去，你不知道哪一天或是哪一篇信息或哪一句话，那一天正好神可以使用他们，所以。不要不传哈，那个负责撒种是我们的事情，那个叫他生长的是神，流泪撒种是我们，那有一天他会欢呼收割的，我们只要负责做，那么圣灵做其他的部分，对不对？我们就是撒种，我们就是忠心的传你就是不能够不传哈，你要知道这个福音太重要了，所以我也很希望弟兄姊妹放在祷告里面哈，一年。应该都跟主 commit 至少一个人，从自己的家人着手或是你公司最直接的，或是你的室友，就是向神祷告，一年要有一个人得救。同样的，我也很希望每一个小组都应该在主的面前，因为我觉得我们教会的福音工作做得不够如果真看见福音这么重要，真看见福音可以给神带来喜乐，给基督带来安慰能够叫人。免掉沉沦，永远沉沦的悲剧，能够叫人在今生就享受救恩，享受这个神的恩典、神的眷顾、神的带领、神的保护，为什么不做呢？对不对？有什么东西让我们不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希望大家放在祷告里面哈，小组都应该跟神 commit 为了2016年，这个每一个小组应该试着祷告要交三个人的账哈，我不是为了人数增加，你们了解我就知道，我蒙召的时候就说教会不要大150个人就好，因为我的度量有限，身体力量都有限哈。那我不是喜欢人多的教会，但是并不代表我不喜欢传福音，我希望人越多得救越好，真的那就算他不在我们教会，只要他得救了，我都高兴。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传福音有时候主日讲到一个正常的讲道完了以后。我虽然不知道底下有没有福音朋友，而且也不是福音聚会，但是我们愿意顺着里面的感动发出福音的邀请跟呼召，那没有人举手，不是很丢脸吗？那 so what？我宁可被丢脸，宁可好像没有人举手，但是，我宁愿看见有人，万一有人呢？万一有人就觉知了呢？对不对所以是命令，是责任，是欠债，更是爱的催促那第二个呢，我们不乱传一定要熟悉救恩的真理，接受福音的培训，参与福音聚会那个不要因为这样写，大家就不敢传福音了刚得救就可以传福音的刚刚得救就可以传福音的我曾经讲过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弟兄在上海这个。上海教会呢是大复兴，好，福音的能力非常强，人得救都得救得很清楚。有一个弟兄第一次听福音就信了耶稣，他那天晚上回到他学校的宿舍，他读交大的，8个人一间，他晚上要睡觉以前呢，自己里面有一个催促叫他祷告，他就跟主说主我又不会祷告，主就叫他祷告，而且叫他跪下来祷告。他就觉得很丢脸哈，他说我又不会祷告，然后跪下来，那我这七个室友看到我，那不是都嘲笑我吗？他心里面就很不敢，但是圣灵感动他，结果他就顺服，他顺服，他跪下来祷告，而且 他不光跪下来，圣灵还叫他开口祷告。那这个更不得了了。那没想到他一跪下来以后，其他七个室友全部注意到了哈，就在他后面排成一排，都跟着他一起跪下来啊。所以他就知道他们在跟他恶作剧哈。我们后面跪了七个人啊，而且房间太小了，这个跪不下，跪到这个宿舍的走道上。那别的宿舍的人走过来看到，说这些人干什么哈？怎么跪在这边？很好奇，就通通跪在后面就跟着了哈。那他在那边，圣灵就感动他开口祷告，就他就很真心、很简单的祷告。他说：“主耶稣，我感谢你。”没想到第二个人就学他啊，“主耶稣，我感谢你。”那第三个学第二个，第四个学第三个，他讲一句就传一句出去啊。他说：“我谢谢你，让我今天听见的福音，让我看见我是罪人。”他就那样很安静的一句一句的祷告，他自己非常感动，他自己就这样很认真的祷告。然后那一天呢，他这样子的顺服，后面好几个人受感动，都跟他讲说：“你在哪里听福音？我们愿意来信耶稣。”刚得救第一天，才生的婴孩就可以传福音，没有任何福音装备，没有任何道理，但是真正有爱、真正有圣灵的工作，福音神的大能。啊，所以，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不需要装备啊，要尽量的守住圣经的真理啊，这个救恩的真理要讲清楚，不要跟别人乱说啊。以前我在一个地方听到有人跟别人讲，我们在一桌吃饭啊，整个桌子两三个基督徒，其他是没有信主的同事，那有一个同事就在讲说，这个他们想生孩子，早是生不出来哈。那没有想到，我们中间有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姊妹，在别的教会的了，她说：“哎呀，来教会了，信耶稣，信耶稣就会生孩子啊。”我那时候就有点不好意思，谁跟你说信耶稣就会生孩子？她说：“而且是生男的啊，没有这样子传福音的没有这样子传福音的啊。”没有说信耶稣就一定拿绿卡，没有说信耶稣就一定找到工作，没有说信耶稣就不会撞车，不会有苦难。你相不相信？如果我们今天跟人家讲，你只要信耶稣，你的小孩不会传染上流行性感冒，整个湾区全部信耶稣，教会挤不下的。如果你有办法这样讲这样的话的话，那弟兄姊妹，这不叫福音，这不叫福音。福音是论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整个福音的中心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不可以乱传啊。要接受，要熟悉圣经的真理，接受福音的培训，然后一定要参加教会的福音聚会。所以在这里，保罗说，不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如果传福音给你们跟我们所传的不同的话，他就应当被咒诅。他一共两次讲这句话，我后面就省掉了。他说：“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乃是从耶稣基督的启示来的。”所以保罗把圣经福音的内容写得清清楚楚的。我们一定要熟读圣经啊！那彼得也告诉我们，如果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换句话说，神的话已经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当人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好像从一个 toolbox 一个工具箱拿出所需要用的东西，能够解决问题。所以，当这个人是在这方面的问题，那一个人是不相信宇宙有神，而另外一个人是相信有神，但是为什么是耶稣呢？你要常做准备，碰到不同的人，怎么回答他都预备好。有人说我不需要，我觉得我活得好好的，那你要怎么回答他？所以以前我们有过一连串福音的培训，就是针对各种不同的人。有人说我相信有神，也愿意相信是耶稣基督，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信。或是说，但是我觉得时候还没到，或是因为说，因为我的家里面有传统宗教，我信了耶稣，我爸爸会很愤怒，因为他要我祭祖，要我烧香，不准我信耶稣啊，所以有各式各样的问题。那我们就应该接受这样子的培训，碰到不同的人，我们知道该怎么做，这是一个装备啊。第三个，不要怕传，刚刚我们讲到了说可能会被拒绝。所以我宁可被拒，不愿意后悔，不愿意造成遗憾啊。所以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我们只要负责传，结果交给神。 你只要相信一件事情，这是我父亲很影响我传福音的原因之一啊。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爸爸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他到哪里去都传福音。他坐火车传福音，他坐汽车传福音，他上火车以前就先为着今天要坐在他旁边的人祷告啊。所以来了以后，他就跟人家传福音。所以他也会被别人嘲笑，被人他是那个时候他又是一个军官啊，有时候穿着军服，上面还有花的人，人家会想说你这样子的人也信耶稣，你嘲笑他，瞧不起他，他就是给人家穿。这个总司令来厂里面视察的时候，我爸爸是厂长陪着他，平常晚上都要陪他们出去吃饭的哈。干嘛？我父亲就跟他说晚上有聚会，不来陪你了啊。但是他连总司令他都敢跟他穿。那这个在那边是你是冒着调官的危险的哈，你怎么敢做这件事情？但是我爸爸说，人人都需要耶稣。他说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的，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他不相信耶稣，因为他没有机会认识耶稣，他拒绝耶稣，甚至他抵挡、他反对、他逼迫你，是因为他没有真认识耶稣。真认识耶稣的人，没有人不需要耶稣的，没有人不知道耶稣宝贵的。所以这句话很帮助我。所以当我每次跟人家传福音被拒、被抗拒、被甚至被反弹、被羞辱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关系。我说是因为你不认识他，你认识他，你今天绝对不会这个样子。可以让我们可以继续回来，继续回来哈，能够勇敢。那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啊，那时候期末考，有一个姊妹来跟我讲说，她的表弟在台大医院脑子里面发现长毒瘤，要动一个大手术，她叫我去跟她传福音。那我就虽然忙，我就搭那个公车1个钟头到台大医院去跟她传福音。那没想到她当场信耶稣哈，她很愿意信耶稣，她里面充满了害怕。一个才不到20岁的年轻人哈，我给他传福音，传完福音以后，没有想到这个人刚得救哈，他就跟我讲，他说于哥，他说我旁边病床是一个台湾3地同胞，他跟我一样也是长毒瘤，因为都是毒瘤的放在一间，他说他不久他过2-3天就要开刀了，他说你跟我传福音，你要不要也告诉他？后来我就等他回来，要跟他传哈。就他一回来哈，他去倒水还干嘛？回来，我看到他我就不敢传了。那个3地同胞，块块壮壮的哈，全身黝黑的皮肤，那个粗犷的脸神。我那时候才大三还是大四，哎呀，我看到他我就不知道怎么传哈，那个没有勇气传。他满脸严肃，因为他病得很重，那个长了一个老瘤。后来我看着他，我不敢过去啊。结果他就出去了。那我里面又有负担，我就跟着他出去。那没想到他坐电梯下来，我就跟着他坐电梯下来。那台大医院旁边是台北的新公园啊，他就走到新公园去散步去了。我就在他后面跟着他，就是这个好像侦探在后面跟他，但是几次想上去不敢上去。然后他晒晒太阳回来，我又跟他回来，然后跟他坐电梯，他看我，我看他，我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吓死了！我瘦瘦小小的，高高快快。等到电梯开了以后，他往病房走的时候，我靠在电梯旁边，我就突然一下很难过。我说：“主啊，帮助我！”一下子，耶稣的爱充满在我的里面啊，耶稣的爱充满在我的里面，就好像是耶稣在看到一个人将要灭亡、将要沉沦，而他居然还没有得救。我一下子那个爱，基督的爱充满在我的里面，我就直接走到他的病房，到他旁边去，我就跟他自我介绍，我说刚刚跟你去跟你回，因为我有一些话想跟你讲。他说什么？那我就了解他病情，我才知道他真的病得很严重哈，他那个老瘤很深，很不容易开，那他很害怕，他说他几天也都睡不好觉，我就跟他传福音，就没有想到他也。一下子就愿意信哈，那天神给我2个果子，那都是那个早就预备好的哈。那么他就愿意信了。那么我第二天虽然都在期末考，我想到他们，我还是跑来了哈。跑来以后，我就特别盯他，因为我怕他这个台湾人就是这个什么病急，不是抱佛脚是吧？那什么那样。就是反正只要能够医我的，他都要哈。那你只要听到耶稣可能有救，他也要。所以我特别来就跟他讲，我说我跟你传的福音，我跟你所传的耶稣是独一的真神， 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拯救。你不能够说我病急投医什么都是啊。我说你必须，神最厌恶我们拜别神。我说我把福音传给你，他是独一的神，你要相信他，而且你只能相信他。我是鼓足勇气讲，没想到他说他完全没有问题。他说因为我跟他所讲的，他昨天自己也试着祷告，他里面有一个说不出的平安。那我带着圣经给他，我就把圣经给他，他姓白，叫白先生。然后我天天都去看他，过三天以后他进手术房，他进了手术房以后再也没出来了。那我非常高兴，主在这个人临走之前，借着一个胆怯小胆的人把福音传给他，他信了耶稣。那这是我一直觉得不会让我遗憾的一件事哈，也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那后来有很多次就是碰到各式各样原来不能传的，但是主感动我就去传了啊。那有一个例子也很激励你们，就是姜威士里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是在室外布道。他有一次在室外布道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不信的人，他就是一直抵挡的。他只是想来看热闹，他就爬到树上，啊，坐在树上找一个很好的位置。底下姜威士里传道就是上千上万的人哈，啊，也不晓得他们哪来的喉咙。这个人坐在树上，就把两个指头塞在耳朵里面，他只是看热闹的，所以他就这样看。结果看，这个姜威士里讲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有一只蜜蜂。在这个人的眼前绕啊绕啊绕啊，就要碰他，他就很烦哈，他就伸下指头来打他一下。没想到这个时候，姜威士里正好有一句话非常 powerful 的进到他耳中，他就遮不回去了。那句话一下子抓住他，他就听下去，结果他悔改得救了。所以我们负责传哈，人再抵挡再拒绝，神有他的方法。我们负责传，神负责结果。这是神要我们做的哈，所以不要怕。所以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培训，他也是告诉我们，他说他放的那个 transparencies 跟现在的 projector 不一样，那时候是投影片啊，那种透明的，他就放了一个房屋，那个是一个房子，然后一个窗户里面可以看到厨房一家人正在里面吃饭，啊，非常快乐的聊天，一个 family。然后呢，这个 picture 的外面栏杆外面啊，这个家的栏杆外面。站着一个很害羞啊，很手上拿着圣经想传福音的人，他不敢进去。那天那个老师他说，这是我们经常有的情形，对不对？想去传不敢传，他就在放的另外一张这个投影片跟他 overlap， 就是在屋顶上突然弄红色的火哈，烧在屋顶上。他说："你们说这个年轻人这个时候会不会进去？告诉他们着火了。"一定会，一定会，那个恐惧立刻被那个看得见的危机给克服了，爱里面没有惧怕了，对不对？那个爱把惧怕除掉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爱他们，真看见他们的沉沦，真看见福音对他们的重要，不要说永世了，连今生都这么重要，那我们一定要传。所以不要怕哈，这个爱可以把惧怕除去，福音的大能可以把福音把惧怕除去。第四个，不止传啊，生活要有见证，要有属天的影响力。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必须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啊。不知我们最近腓立比书刚刚读过，同有一个心志，要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我们是盐，又是光啊，人点灯。是要放在灯台上，不是放在斗底下。那个把光照在人的面前，把好行为显在人的面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神。所以一定要有属灵的影响力。盐跟光都是最有影响力的。它只要光来了，黑暗就走；只要盐来了，这个它就有活力。它把乏味、这个枯燥的人生变得有味道。它能够防腐它的作用就会出来啊。那个是讲到它的属天影响力，所以我们不只传，我们一定要有见证。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只有等到三个月一次传福音聚会才去邀福音朋友啊，平常就要跟他建立关系，平常就要在他们面前让他们有机会来接触我们，而不是福音聚会的时候又打个电话，他一听到你声音就知道怎么样，又有福音聚会啦他们都知道了哈，三个月一次啊。那我们不能够只是传哈，然后平常就要有关系，而且更是要有见证， 有属灵的影响力。那最后就是不住船啊，靠着圣灵的帮助，要抓住每一个机会，善用每一个机会，因为人人都需要耶稣。那为什么，保罗在讲全副军装的时候，把福音当作鞋呢？啊，就是福音是你到处都要传的，你不管到哪里去，福音都要到哪里去。只要我们在走到哪里，只要我们去什么地方，福音就应该跟着我们去什么地方。啊，那当然，提摩太后书保罗临上断头台以前，还是劝提摩太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啊。当然这是对传道人的叮嘱，但是对我们传福音的人也是这样。那无论得时不得时，大家也不要误用啊。你不要因为刚刚下飞机有时差，半夜3点醒来了，睡不着觉就打电话给同事跟他传福音。那无论得时不得时，是指我这个传福音的人啊，不要等到你有方便空了、舒服了、可以了，你才去传。你要抓住每一个机会要传。它更重要的是指我这个人得不得时。还不光只是对方得不得时哈，有的时候对方现在他不想听，可是主真的有一个感动叫你跟他讲，那你要顺服。那 otherwise 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要配合对方的方便啊，不是强迫性的。但是对我自己来说，那我必须要在主的面前忠心的撒种啊，我们能够去点燃别人，比我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更有价值，对不对啊？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只是让人家看见我很好，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是一个很好的人，是一个值得羡慕的人。但是我如果能够把他也点燃的话，那这是一个更大的祝福啊！所以，我们一个人如果这一生点燃10个，而这十个人每一个人再去点燃另外10个的话，你知道这个蔓延是很快的，福音就早就传遍天下了。但是今天问题就在于我们做得太迟钝了啊！所以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做。啊 所以神给我们的福音，刚才讲过的，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那有一个人他后来重病，他不能行动，他天天躺在床上，他不能再出去。你知道他躺在床上，他也不浪费时间，他就向主祷告。所以他躺在床上，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哈，那他就拿个纸条，写几句福音的话。啊，或者写一点见证，然后他就为这个字条祷告，他就从他所住的这个2楼窗户旁边，他就把它丢出去，就是丢到外面。他就是凭信心这么做。就后来有人真的是捡到这条信耶稣啊，所以你知道吗？那还有一个姊妹，她也是病到不能出去，她就在报纸上做了一个简单的广告，任何人想听任何圣诗，请你打电话。给我，因为他不能见光，还是不能见风，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弹琴的人啊，所以别人有在打电话来，他就弹一首诗歌，照着对方弹给他，然后跟对方讲几句话，很多人从他得帮助，被他带了领人归主哈。所以今天关键不在于说我们怎么做，有没有力量做，怎么做，那我们哪里知道什么时候得到的这一个人，将来他可能得到了。救了100人，救了1000人，对不对？呀，你像穆迪，那个主日学老师关心他，把福音传给了他。这个鞋店的店员好像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连中学可能好像都没读完，这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个人。可是福音传给了他以后，这个大西洋两岸100万个人因为他得救。穆迪影响教会，影响得不得了哈！穆迪一路上影响下来，影响到最后 Billy Graham 啊，那个 Billy Graham 又跟全世界起码3到5亿的人传过福音啊，所以我们不能够小看，我们就是要传啊，忠心的传，忠心的点，忠心的撒种，那么有一天神会让他收割。所以我们讲教会的建造，讲到这个VIP 的 model 啊，第一类就是要管传全备的福音，为神家得到建殿的材料，那个神家里面要能够为神发挥，传福音的功用，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居所。我们一定需要有人继续得救，继续进来。所以传福音是一件太重要的事情啊！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那回到老话。都知道福音的重要，那为什么不传？ 所以我们应该勇敢地去传达，好不好？这边提到的几个点是实行的方法，那更重要的，我是希望大家在小组里面都能够交通出一些真正具体我们可以做的，例如说有人去把所有福音的真理整理出来，其实外面的书已经有很多都有了，有人可以把一些常见的福音问题整理出来，大家可以分享一下。那有我们甚至可以一起做个决定，哪一天到 shopping mall 或者到福音什么地方去发福音单张啊，这个大家都可以做，甚至我们可以向主祷告，就是为了我至亲的亲属，今年我一定至少要救一个人，要为我的家人祷告。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您，谢谢您把救恩临到了我这样子一个不配的人。主啊，我们一点没有比别人好，但是你却怜悯我们，先救赎了我们，让救恩先临到了我们。主啊，何等希望我们不是扣留你恩典的人，成为一个活水的运河，能够流入你的丰富，成为一个到处点火的人，让那些活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能够重燃盼望，心中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主啊，我们为了整个教会也向你祷告，希望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希望每一个人有更多福音的器皿被你兴起来。我们爱你，所以我们传福音；我们爱人，所以我们愿意付代价。主啊，我们真的把教会、把我们个人都交在你的手中，这是我们的未得之地，这是我们还有更多需要成长的地方，来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更是为了我们在远方所有还没信主的家人。主啊，我们求你留住他们，给我们机会，让他们在见你之前都能够得救，归到你的名下。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